啊，不会去度众，所以啊，所以他说他从于远离身，啊，远离世间，远离众生的。当然，此地我们要补充一句了，佛法啊，以法的正相末灭来讲，它是有佛法有盛有衰，就从法的相来讲，法的实质来讲的话，实相是不生不灭的，就没有盛没有衰。但是因为佛不出世，没有人告诉我们点醒我们这个实相的道理呢，那当然即使啊，这个众生因缘不足啊，所以佛法灭尽，那即使有实相，我们众生也没办法证道。所以这就谈到一个什么呢，佛度有缘人啊，身在佛不出世，所谓的八难呢，啊，是佛不出世的，什么佛前佛后啦等等啊，盲聋喑哑等等，所谓八难。那么此地讲佛不出世，我们虽然是末法，末法啊，还是能够听闻熏习啊的佛法，只是少而已了。啊，我们末法修行正果的大德居士还是有，只是少而已。啊，那佛不出世的，这佛完全灭尽了，所以佛法已灭尽，指的是指这个而言的。所以真正来说，佛法的实相是不会灭的，佛的法相会有圣。啊，正啊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跟灭法是有这个差异性的。因为那什么，法相是缘起法，法的实质是性空的，它不会灭的啊。所以此地所讲的是从缘起法的角度来说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品呢，讲到观法品，嗯，到这个地方，哎，告一个段落了。讲到这边，我们稍微补充一下了。刚刚因为说了一句话，说佛不度无缘人。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就谈到这个问题，他就跟我辩论了。他说佛是大慈大悲，他无缘人他也度。这才叫佛，否则如何叫佛？哎，做这个推理呢，也没有错，好像没有错啊。但是呢，这个违反缘起法的，好像说啊，以前古德又举例了，他说太阳一阳普照啊，就是太阳所照。地球哪里不会被太阳照到呢？每个地方都被太阳照到啊。可是你如果躲在地里面，或者在覆盆之下，一个盆子搬过来，你就看不到太阳了。为什么？缘嘛，因缘嘛，你盆子覆过来的，当然照不到。你说一雨普降，像《法华经》讲了，大根大净，中根中净，小根小净，就是。哇，漫天漫地都在下雨，你这个有盆子，大盆接大水，小盆接小水，大根的大净，那当然受的雨量就多，你中根就受雨量小，小根更小了，没有根就不受啊。你说哎，这个雨有偏差，它很有偏心啊，你看这么大的树它就给你多受雨啊，那么小的树它不给你受雨，你说是天不公平吗？你没有根，它就没有不受啊。你盆子把它翻过来的，你再大的雨它还盛不了水啊。 请问这个过错是雨吗？像刚刚是太阳吗？缘起吗？啊，雨虽大，它不能落在没有盆子的水，它就没办法沉啊。太阳再大，你躲在地底下，你在覆盆之下，在室内它当然照不到你咯。所以佛也不能够破坏因缘法来度众。如果佛能够破坏因缘法的话，假设我们做个假设，那一切众生早就成佛了。因为你没有，因为我们要成佛也要有因缘嘛，也要有机会听经闻法，也要去修习，我们才能成佛啊。如果没有这个因缘的话，那我们不是早就成佛了吗？佛的慈悲难道不愿意让一切众生成佛吗？啊，不是他不慈悲，这是因缘，反而就是如是的啊，跟佛慈不慈悲并不相爱。那因此说这个问题在哪里？在我们众生身上。就是说你这个盆子你把它倒过来盛水，那当然它就有了。你不相信啊，那你翻过来当然就盛不了水了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说我们从唯识学来讲，所以我们要熏习般若种子。我们听经闻法读经啊，做客修行，这就熏习般若种子。熏习般若种子，那就有因缘了，这因缘就足了。没有般若种子，就等于说这个米啊，撒在一个种子，你撒在一个没有啊阳光、空气、没有水的地方，那种子怎么能够啊长出芽、开花结果呢？当然不可能。就是这个道理了。所以因缘在我们众生身上，不在佛的身上。所以在我们自己要善于去培养这种般若种子啊。那为什么有的人会信别的外道或者信什么呢？那个人的种子，个人个人的因缘嘛啊，那是不可勉强的。兄弟姐妹、父子、夫妻都不能勉强啊，这就是种子了，这是唯识讲的种子说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从缘起法来去思考，那不是斗义气的啊，不是说我斗个义气是吧？啊，佛如何如何啊？好，那请看下面一品，叫做观实品啊，观实践。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东西啊，是很奥秘的。为什么时间看不见摸不着啊？请问谁能够把时间拿出来看？拿不出来啊。我们谈到时间，那么就啊有关时空的观念。比如说我们从物理学来讲，一定会谈时啊，物质一定讲空间时间，一定谈到空间时间，必定会谈的。我们谈历史，你说不谈时间吗？一定谈时间。我们谈讲做生意，你说不谈时间吗？也谈时间啊。我们生存在世间能够不谈时间吗？对不对？西元多少年，民国多少年，怎么会没有时间呢？你现在多少岁，怎么不谈时间呢？啊，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时间。但是在佛法中，对时间的观念呢，却是啊，各有不同的说法。我曾经想过，假如有一个人问我们说，哎，请问时间是唯心吗？唯心还是唯物？那看不见你说唯物，可是物质也离不开心哎。所以对于时间呢啊， 在世间法，就世俗地来讲，都会谈到时间啊，我们平常也会啊，做什么事情，什么时间，什么地点啊，这样。那么在这个部派时代啊，就很多了。比如说拿有部来讲，他就讲三世时有，法体恒存，就是过去时有的，现在时有的，未来是时有的，时间是时有的。为什么他要建立时间？没有时间，这个因果怎么产生呢？因为有时间才有因果啊，过去现在这个因果律啊，啊，说时间是，那么也有的呢说啊，比如说大众部啊之类，他说现在的是实在的，过去未来是虚假的，不实在的，因为你看过去找不到嘞，你说十年前的我到哪，找不到嘞，未来十年后的我在哪，找不到嘞，我只能把握现在啊。所以说有一派说现在是实有的，过去未来是靠不住的啊。此地呢说这个讲记里面说啊，大乘法中如唯识学者于三世观念也是现在是有的，不，这个观念是有点问题啊。唯识学认为是什么呢？它是白法啊，它把分有为法跟无为法。有为法就分为心王八个，心所51个，色法11个，不相应行法24个，总共有为法是90啊，那么94种有为法，那无为法6种。那唯识学认为说心王心所，时间是心王心所，色法啊，三位差别而造成的时间的假象，是假的法，不是真实的啊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唯识学呢讲到时间啊，此地讲时间是现在时有，不是时间，是过去现在未来，时间是三位，就是这三样东西叫三角形一样，不是 A 不是 B 也不是 C， 是 ABC 合起来一个暂时假有的，你三角形的不一样，地位置不一样，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就不一样啊，时间是啊，唯识学讲的是比较来的周到周远啊一些。那么就好像说这个啊，天道，大家知道天道跟人道不一样啊，天道有28层天，最低一层天四王天，一天等于人间50年。哎，他的时间呢，像我们如果说50岁，他不过是他一天而已，我们人大概活他2天而已，了不起了，那世上难逢100岁人呢，能活100岁不多了啊，现在还没有个国家说平均寿命到100岁的，哎，我们不活他2岁，两天而已。所以他的时空观，他的生很长，他的时空观，因为他为什么呢？我们从佛法来讲，他们有这个念头动的比较少，念头变动的少，时间就比较长。在庄子里面有讲说啊，这个像佛有啊，朝生暮死。早上生晚上就死了，我们人呢看，哎呀，这个佛有啊，早上生晚上死，他生命太短了吧。那天人呢，就看我们2天，或者在上面的天就看我们是朝生暮死，甚至有的天看我们生出来然后马上就死了， 就好像花这么开，就花就谢了，就这样，我们就。所以他们的兴亡，他们的兴跟下面兴所，还有他们的客色就是环境啊，跟我们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时间是个虚假的虚假象。所以我以前举例说，伍子胥坐高过这个昭关，一个晚上白了头，因为他一个晚上那个急就急了，好像过了20-30年，这头发就白了，因为心念动得太快了，焦虑嘛，不安嘛，燃烧了。所以时间是假象，别人同样并不像他那样子啊。所以唯识学对于时间的观念是一个啊差别性，依他起而造成的。那么如果以这个般若思想来讲的话，大家都听过啊《金刚经》那句话，过去心不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所以呢，就有一个禅宗公案，也许各位听过的啊，说这个一个青龙禅师青龙苏超的故事，他毕生的经历啊，著了一个《金刚经》。那有一次，这位这个法师呢，挑了他的苏超啊，早上去到一个早餐店，一个老阿嬷就在那边买烧饼，买点心啊，卖点心。这个法师就跟这个老太婆买点心。老太婆问说：“你那里面挑了什么东西？”他说：“我挑的是注解的《金刚经》啊，我的毕生经历啊所著的。”老阿嬷就说了：“既然你注解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句话，你会解，我这个点心就免费给你。”他说什么话？《金刚经》说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请问你点的是哪个心？哦，这一下，这个法师愣住了，答不出来。赶快挑了担子就走了，非常懊恼，把这个苏超全部烧掉。我努力了一辈子，结果人家一个老太婆一句话就把我点破了啊，就落亏了，非常懊恼。后来他开悟以后才晓得，哦，这个老太婆，我们晓得这个老太婆不是一个寻常人哦，这样我们就问不出来啊，我们为什么问不出来，他问得出来呢？这是一个。第二就是说，他已经颠覆了我们一般的思考，这个点心跟那个点心有什么关系，这是两个不相干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两个不相干的啊，哎，但是他就会用，这就是禅的思维了。我们一般来讲，你这跳跃是不合逻辑的，可是禅就啊，就超越你这种文字语文。所以以前智者大师修这个啊，修止观呢，啊，正道之谄媚，他的老师慧思禅师就说了：“你现在悟的境界啊，即使那些文字之师啊，千百亿。”也都比不上你。文字师就说，我会写很多注解，我会写很多的书，我会讲很多的佛法，会讲很多的经，没用，比不上你悟的那个。悟的那个是无限的，你讲的东西、写的东西、领悟的啊，那个都是有限的，都不算数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实相啊，那个境界 是无限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这个时间呢，因为按照佛法来讲，比如说以声闻层来说啊，要声闻就证到罗汉、阿罗汉，有立根有顿根，顿根要六十劫，那都是天文数字，立根呢三生，三生，圆觉呢顿根要一百劫，立根四生，我们菩萨呢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，三贤位一大阿僧祇，初地到七地两大阿僧祇，七地到八地，七地到十地又一大阿僧祇，十大阿僧祇。可是华严经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啊，它叫念劫圆融，就是一念跟一劫，不这个劫不管大劫小劫中劫，它是圆融的。啊，记得有人举个例子很有意思，他说比如说这个山洞里面呢，有从有地球以来这个山洞就没有见过阳光，可是今天有一个人拿一个火把一进这个山洞，刹那之间这个山洞就大放光明，这一念之间管你多久啪一下就照亮了，念劫圆融。所以这样说起来时间是假的，究竟要三生六十劫百劫三大阿僧祇劫全部都是假的，那你说有没有这个时间，确实有这个时间啊，确实有这个，当然所以这就是看根器了啊，这就根器的差异性在这里了。所以你要说六祖他是顿根没错了，可是他前世也是渐修而来的，渐修到这一世它是顿根，所以顿渐是一个差别相啊，所以让一根器一人而有不同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大约是把这个有关时间的这个观念呢，在佛法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，不同的说法，在不同说法里面呢，我们拿大乘的来讲的话，你看我们刚刚说唯识说是三位差别，它也是假的哦，那也是假的，没有说是真的，它是一个暂时假合的一个。金刚经说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，也是假的，不可得嘛，不可得当然就是假的了，只是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它假而已啦。啊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中观怎么讲这个时间呢，好，现在我们从中观的角度再来看啊，它这个时间主要就是分过去现在未来这三样。这个讲到这边我再多讲几句，比如说我们讲过去现在未来啊，我们从某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来做个思考，比如说 AB B 是现在， A 是过去，C 是未来， A B， A 是过去，可是从当时来讲 A 是现在哦。所有的过去在当时都是现在，我们说现在，我们说现在是现在，到明天甚至说下一秒钟就是过去了，可是对于一个小时前说刚刚是未来啊，也就是说你所谓的 A它也可能就是 B， 也可能是 C， 你所谓的 C 也可能是 B， 也可能是 A， 也就是说你所谓的现在一刹那就变过去了，在之前来讲它是未来，所以你所谓的现在在哪个不同的角度它是未来也可能是现在，任何一个现在过去未来都可以说是现在，也可以是过去，也可以说是未来，没有一个现在是永远保持有自信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常识来讲，所谓过去现在未来，我们常常说哎呀那是好久的，是过去的事情， 现在是实在的，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可能会说，哎，过去是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，不复可得，但是现在是实有的，未来也许，哎，也许我们的观念实在，现在是实在的，把握现在，过去是假的，未来是假的，啊，实际上我们如果用一个逻辑来判断的话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全部都是差别相造成的了，啊，不实在的。好，这是我们从理性上来做一个思想，啊，因为我们常常都用佛法讲都是很玄的，哎，但是用个比较平常面对的来思考。好，在此地呢来看这一段啊，他这个破这个时间说，若因过去时有未来现在，未来即现在应在过去时，若过去时中无未来现在，未来现在是云何因过去。这里面有个假设的命题啊，假设命题就是说，好像说啊，有人质疑这句话说，这个龙树菩萨说过去现在未来这好像有什么关系呢，好像说今天啊，哎，在这个时刻突然比如现在是8:40，有个小孩出生了，这个小孩出生为什么会出生呢？哎，他经过十月怀胎啊，没有十月怀胎怎么会现在的出生呢？不会突然小孩跑出来了啊，一定有过去十月怀胎的因，才有现在小孩啊哇哇落地的果，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呢？所以现在跟过去一定有关系啊，这是一个假设命题啊。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才把过去或现在未来做了一个因果的啊，因缘果的关系，因中有没有果，这样的一个思维啊。就我刚刚举那个例子来，哎，我今天论文出来了，我写出来，老师我写出来，我花了1年的时间写出来的哦，那你花1年的一定是过去嘛，否则你怎么会现在出来，不可能一下子就蹦出来了，类似这样的一个思考。所以这边说，若因过去时，如果因为过去时有未来现在，过去有这个我才有现在啊，因中有果啊，或者是未来啊，啊，都有过去才有现在才有未来啊，啊，就是注意到因为有过去才有现在跟未来这样的一个思考，这样的命题啊，做一个假设的因中有果的这样的一个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未来即现在应在过去时，这个在名家思想里面就有了，在朱子百家说，哎，今至而今天到啊，今天来这里是习字，以前已经到了，以前先到，好像说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过去说2小时前还是什么，哎，说我们要来这里，你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才会来这里啊，你没有那观念怎么来这里呢，都是类似的思考。所以未来及现在应在过去时，应该就在过去时候就里面就有了，在过去时候已经有了未来及现在这个果在里面，才会现在才会好像孩子才会出生。反过来说，若过去时中，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啊，因中没有未来及现在，未来及现在云何因过去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未来现在怎么会因过去而有啊？因为果不离因。好，那请看下面一个，不因过去时则无未来时，亦无现在时，是故无二时。如果没有过去的那个时啊，那么就没有未来时这个时间，也就没有现在时，就跟前面的话的一样的，是故无二时。 啊，就没有这个这两个未来跟现在这两个时间了。下面啊，立破就是以如是义故，折之于二时，上中下一义，四等法皆无。以如是义，以这样的说法来说，折之于二时，上中下一义，四等法皆无。这个上中下，它这个比喻的很巧妙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常常会会讲，比如说我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坐在这里，我现在不动哦，然后我说我在右边，你怎么说？什么叫右边？没有人，左右没人，怎么右边？我在中间也不行，我在左边也不行。好，我现在我坐在这里，突然我左边坐一个人，我说我在右边，大家承认了，我没动啊。右边坐人，我说我在左边，你也说对。那等一下，两边坐人，我在中间，你看我呢是在中间，又在左边，又在右边，其实我都没动啊。可是为什么会左中右？因为有没有人？也就是说，中上中下，这个是上面，这是中间，这是下面，跟左中左右中一样的，都是假的。我没有动，你说什么的左边，什么的右边，什么的中间？你说我在这个两边的中间，这可以讲。所以所谓的上中下跟左右中一样的，全部都是假设的命题，假设而存在。同样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也是如此的。没有绝对的过去，没有绝对的现在，没有绝对的未来，就没有绝对的中间，没有绝对的左边，没有绝对的右边，也没有绝对的上面，也没有绝对的下面，完全是比较。所以唯识讲这种的尊卑次序是个假象，唯识觉得不相信心法里面是个假象。中观在此地就是说，你所谓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我们都可以讲我小时候我十岁的时候，我现在五十岁了，我现在六十岁，有一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吗？因为有那个，所以我现在我们有个这样的因果的一个思考。那此地中观就是破了，你上中下这个有上有中有下吗？有左有右有中间吗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吗？这都是比较而有的这个时间的假象啊。所以从这里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因为它这个生灭法，它是一个对待而有的啊。好像说啊，我们在地球表面走，你说我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我在中间，地球是圆的嘛，你怎么说你是前面，你是后面，还是中间呢？你只能跟前面人说那个人在我前面，可是以圆的来讲可能在后面呢，因为转个圈他可能在你后头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人在中间，那个人在后头，说不定在前头，因为你要走，你要赶过他，你要绕一圈赶过他，他在你前面了。所以这个全部都是假的嘛。同样我们讲轮回，轮回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有人说无始无明啊，无始开始轮回的。请问轮回是圆的，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？所以以前我记得净空法老法师讲很有意思啊，你真正开悟的时候，你感觉轮回始终没开始啊，无始嘛，没有开始，始是假的，始跟终是我们的假象，就跟左右中一样的，是假象。既然假象，怎么有开始，怎么有结束呢？当下就开悟了，他当下出离了。对，中观此地呢，快刀斩乱麻，一下就把它解决掉，上中下。所以他不用唯识讲了，心王心所设法，这个是一个这种三者之合，它就是用上中下啊。一你说它是相同还是不同？你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到底有吗？ 所以我们刚刚在前面讲了，现在谁都可以说过去，也可以说未来，每一个所有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都可以这样讲，每个点都可以这样说，啊，是就是因为这样子。换句话说，讲得更白，我们众生被时间骗，被他骗，啊，才有这个时间的观念、空间的。为什么他说色即是空吗？一切色法，一切都是缘起法嘛，其实还是这个道理嘛，啊，所以此地，哎，这个，换句话说，就是相待、相对待而成立的假设的名词，都是假说。所以你看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世俗地里面所有的定理、所有的学说，我们可以用in short 一句话讲，全部都是假说。为什么？过两天就推翻了，过几年就推翻了，又有一种新的东西出来了，因为因缘变了，不同的角度了，那昨天的推翻了，永远可以推翻了。就好像说永远有人走在我前面了，也永远有人走在我后头，你到底说前面还是后面呢？你说是新还是旧呢？因为你是相对法嘛，相对法比昨天的就是旧了，就是生灭，就变化了。在我们世俗地的就是这样啊，你要怎么看呢？这都是缘起法来思考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说四等法皆无，这个法都是没有的，都是假说而有的，我们不过被这些假说那么欺骗而已，如是而已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段。所以说这些文字啊，这些就是在我们了解它的一个消文它的意思以后，然后要自己要不断去思考 think over， 就是不断去思，去文思修啊，文思修。那我们禅坐的时候呢，时间是虚假啊，慢慢去观照啊，但是我们把假当作真了，所以就无明了。你把梦境当真呢，它会害你啊，啊，也会满身汗呐、啊。那么，所以啊，这个后面的这个讲记里面说，长短高低大小好歹都是可以此关门而破他们的实有之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老子有句话说，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声音声相和，前后相催，全部都是相待而有的世间的法。所有的世间法好坏都是，所以庄子也讲得好，因其所有而有之，万物莫不有，因其所无而无之，万物莫不无。你从哪个角度看这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像庄子秋水篇里面讲的说，奇迹滑流日始千里，就是千里马可以跑千里路，可是呢抓老鼠比不上一只猫啊，那种千里马就没用了。梁栗可以冲成这么大的树，它可以冲成，可以做这个栋梁，可是塞一个蚂蚁洞，塞一个老鼠洞，那个就没用了，拿个小木头就可以了。所以有用在某一点，没有用，没有用的在某地方非常有用，也就是缘起法嘛，都没自信的啊。那又像庄子的三木篇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大树，他一看哦，他只在那树上拿个斧头不动，他说你为什么不动？这个树太大，大了怎么样？大了为什么不砍？树没有用。庄子说，这树以无用终极天年，因为它没有用，所以它很有用，所以他能保命啊。就后来下山的时候，止于他老朋友的家里，那就有燕子，有燕子啊。那么这燕子呢，他说你把那燕子杀了来招待小老朋友。他儿子就说了，把一个燕子会叫，一个不会叫，杀哪只？把那个不会叫的无用的杀掉。第二天下山，他的 学生就问庄子了，前面那个木头是无用而终其天年，那只燕子是无用而被杀，到底有用有用还是无用有用？所以庄子说，吾将处于采与不采之间，有用无用都是缘起性空的了啊，不一定，都是缘起法。哎，用中观的道理，就是佛法讲就是缘起性空。哎，庄子已经有这个思考，因为我们已经根深蒂固，把所有的事情，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好坏成败都对立了。可是你看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，照理说应该说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才对啊，他却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，这就是相反相成的啊，这缘起法则很微妙的一个哲学啊。所以简单说起来呢，就缘起，我这边要特别强调，缘起法不是无是无非，缘起法就是你会善用这个缘起，就是我们善用缘起，你会修，哎，会修成功。你不善用缘起，这个修虽然是修，修不成功啊，这也是缘起啊。所以我们要修行，还是要利用缘起法，我们不能说破坏缘起法，我们不理缘起法，我们乱修不行哦。它还是要缘起，就是因缘和合，这个也是一丝不苟的，不能随便的，不要以为它是假的，它就是啊随便啊。那我们会误解缘起，甚至于说破坏缘起，缘起是不能破坏的，缘起只是它不执着，要善用它。就是说庖丁解牛一样，他也有善用那个缘起啊，他懂那个关卡在哪里，这个 key 在哪里，那个钥匙在什么样，抓住那个东西，他就会四两拨千斤，就是他是善用，所以不是不用啊，也不是乱用，而是善用，就是善用缘起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时间到，我们就暂时啊就到这个地方啊，还有两句我们留了下一次再把它讲完。